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ainbow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去泉州，哇哦！然后今天去泉州的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任耀同学。
大家好，
是叫任耀还是叫人间妖啊？
我是人间妖同学。
啊，好的，
周老师、周同学都是我。
是的，然后周同学呢，他你是刚从泉州回来。
对对对，今天我们录制的时间是周一，我是周二晚，我是周日晚上回来的。
好的，你是3月30号是吧？回来的。
对。
好，我回来有差不多一年多了。我是24年的2月份吧，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就是已经上班了，但还没出正月的时候我去的，应该是。
啊、哦。
应该比你去了一年多几个月。我为啥这么记得清楚呢？是因为我到当地竟然看到了就是实体的那个叫什么
游神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哦，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我因为就是那个相当于是上一个农历年，就是24年年初的那个农历年，就是特别流行，各个新闻都在报道那个赵世子。
哦，我知道，就是像一个大的那个人偶一样的那个，然后后来就是有什么莺歌表演队啊什么的那些，是吗？
对，莺歌好像是潮汕那边，
潮汕那边的，对、
对。然后那个他那你说那人偶就跟就是王彩华那个 Bobby 那个三太子那个，对，我就记得当年这个特别火。然后呢，就是那个，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好像报道没有那么多了似的，
热点可能过去了。而且这些东西对于我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东西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讲，就是它就是很遥远，就从来几乎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过。
哎，但是我在想，人家那边其实是不是也是这几年才开始被大家熟知，或者说就是开始大规模的搞这个？
应该不是。因为这次我去的时候，我是参加了一个就是深度游的那么一个活动，就是他讲的很多，
好的那个吗？
就也没有那么深，
好像一般人是不可以做那些事情的。
对对对对，
他们得专门挑选出来，
应该是。
那我先说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去的吧。
好的，
我当时是从北京坐飞机坐到了福州，因为就是直飞。那个就是叫什么晋江国际机场有点贵，然后飞到了福州，从福州坐那个高铁去的晋江，去的泉州。中间的话还差一点没有赶上那个高铁，因为就是机场到福州南站它是没有地铁的。哎，是不是福州整个就没有地铁？我不太确定。然后就是我以为赶不上，但其实后来还好，因为他导航说可能时间给你算的比较富裕，可能说是要1小时15分钟，但实际可能我才用了40分钟就到了。
就是你在飞机落地之前已经把下一阶段的高铁票都买好了是吗？
当然了，
我们都是到火车站门口才买，
因为我怕我知道这个可能会飞机的就是这个时间可能会万一那个晚点就是高铁就赶不上了，但是我更怕到了这临时买就没有了。
但是这种短途的应该特别多。
就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我没有。然后我到了那个我看的这个游神我在泉州没有看到，我就是在福州看到，就在福州南站火车站对面那个商场里头看见的。
你确定是游神吗？不是那个老年什么？
我确定。
老年大学表演吗？
我确定，因为我在那个商场里转了一圈，想吃点东西，后来就也没有合适的，然后我就到商场外边，类似于它整个那个商场就很小，但是有点类似于小型的万达，所以它后边还有个小型的万达金街，就那么差不多一小圈，然后我就在里边吃了一个沙县小吃。但是我觉得因为在福建吃就觉得还应该挺理所当然的，然后我就吃完以后我就坐高铁去了泉州。嗯
嗯，我们的话，我们是飞机往返的，北京往返厦门，原因也是一样的，
哦，
就是因为去厦门来回的这个机票比较划算。
哎，那厦门到泉州近还是福州到泉州近啊？你有算过吗？
没有。然后但是我觉得挺顺的，像我们从机场出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空港快线，15块钱坐到厦门北站，然后你再坐高铁坐到泉州站，就很快，
哦，
半个小时，机场到北站可能半个小时，然后高铁到泉州差不多也半个小时，就挺快的。
啊，那你这个快，我觉得福州到泉州应该没有那么快。嗯，然后哎，你们是不是去的那个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啊？
对。
哇，他们说今年那个机场就要没了。
高崎要没有了。对，我在看地图的时候，我是发现厦门有两个机场，然后我还跟就是一起去玩的财叔说，我说哎，厦门有两个机场，然后他跟我说哦，那个机场可能另外那个机场可能用的比较少。我说哦，
对，以前我不是老去厦门出差嘛，就老去这个高崎，然后我就会觉得厦门这个机场是全国我去到那些城市里头离市区算是比较近的一个。
对，
然后他就可能就是因为离市区太近了，然后
就是大家太方便了，他不开心，
也没有办法扩大吧，然后他们就要搬到别处。
你们怎么能下了飞机之后这么快就进市区呢？那不行。
嗯，你到泉州以后你是怎么就是从火车站去到你们要下榻的酒店呢？
我们是打车，因为泉州没有地铁。对，因为我们选的是泉州站，就是泉州站的话它本身离古城区就比较近。
哦，
我们的酒店的话是住在古城区的外边一点点，就是万达那个地方，所以说打车的话也还比较顺。
泉州古城那边有万达吗？
古城外头。
古城
就是在那个离城，是叫离城区还是叫什么，就鲤鱼的鲤，鲤城区，
鲤城
就在它的边边上，挨着天后宫不远，就往外叫什么西浦万达广场。
哦，那你是属于在古城的偏南边的城墙外头？
对对对，
我是在应该是东门那边的酒店。
东边，那你就奔着那哪儿去了？奔着那个青源山那边去了。
那我也是紧挨着古城，就是刚出古城外边。
嗯，
完了以后，哎，反正咱俩说也说不清楚，那地儿都不认识。
我有地图，我认识。
啊，然后我就是那个，反正我肯定就是不是在他市区的那个火车站，出来的，
哦，是不是难呢？
然后我就觉得挺远的，我就坐了那个公交车，他那边公交车特别的整齐，他就是所有的公交车，他只有一条站台。不像有的地方似的，就是可能有好几条站台，每一条站台上可能有两三路，在其他的，然后在另外一个站台再走两三个路，就两三条线路。
嗯，
然后他那儿那个站台就是只有一个横的站台，所有的线路的公交车全都是面朝着你开过来，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那挤着找，然后我找了半天，等了半天才等到。
没有，我觉得我之前做功课，我会觉得，他的公交车我感觉不是特别的方便，因为随便一搜，你可能去一个稍微远一点的景点的话，就一个多小时。
嗯，
我就觉得那不如打车，可能就半个小时。
哦，
要不太浪费时间，而且你还要等车，你还要找车站，我就觉得，如果远的话，就打车。
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带行李吧，我就背这个包去的，而且我就一个人，也没有跟我分这个车费。
而且你也不着急，你有的是时间。
没有，我去年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辞退，不对，我还没有被裁员。
油画。
嗯，
你还没有成为被输送到社会上的优秀人才。
那我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是啥人才，然后我就去了，我先去那个酒店，但是那个车是从古城里面绕一圈开出来的，相当于它是从古城的那个公交车应该是从古城的西边进来，然后经过那个钟楼，是叫钟楼吗？就白色那个，
对
对
对，
然后
在正中间，
对，从钟楼再往东开，从东门出来，我是大概这么一个，所以我在路过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在古城中
游览了一下了。
对，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我就拍了一个照片，叫康师傅烧烤。我现在在翻我当时的照片。
我也拍到过好玩的招牌。
嗯，但是我当时已经查过攻略了。我到了酒店第一件事儿，我先没有出去，我先买了泉州木偶剧院剧场的那个
票。
票。
嗯。
因为我一共在那儿待住两天，我就怕就是之前已经看过了，说那攻略说那个东西特别不好买，所以、就是、
现在好像是公众号预约，
嗯
嗯，但是我们没有约，没有看，没有去看这个
啊。我以为你说没有约直接去看去了。
没有没有，就压根儿就把它 pass 掉了。
哦，然后我出来以后，从酒店出来了，我第一时间就登录了泉州的小城出行。
小城出行是什么？
就橙子的橙，就是他的那个泉州的那个
电动车是吗？
对，而且他的那个电动车是有车桩的，是不是？他的电动车是车桩和脚踏车的车桩是用同一个车桩。
嗯，
你有看到吗？你没骑是吧？
我没有关注过。对对对，我不敢在，我不太敢在陌生的城市骑电动车，尤其这种南方城市。
那你也可以骑，就是脚踏的呀。
哎，对，他们的骑手太疯狂了。
对，南方好像南方的普遍的电动车保有量比我们那边，
而且他们骑的特别快，我吓死。
对，他那个车桩就是像以前那种北京这边就有那种有车桩的那种脚踏车。但同时这个车桩是放能存脚踏车也能存电动车。
电动车。
嗯
嗯。
那你们当时到底到了以后是干啥去了呢？
我们到了酒店之后稍事休整，因为我们提前就制定好了大概的行程计划。因为我们这次去的话正好赶上这一次就是高温之后的一个降温，相当于我们
高温之后的一个降温，
就是前几天不是温度一直特别高吗？大家就是很暖和，然后我们只有周四那天到达的当天的就是这个下午是那种特别暖和，然后天气特别好，你可以穿一个吊带穿一个衬衫就行的那种天气。
然后
从第二天开始，对，从第二天开始就降温，第三天开始就刮风下雨。
哦，我跟你一样，我虽然是我去的是西，我是去阿那亚了，前两天我也是昨天才回来，
是吧？
对，
就是这个天气，嗯，我第一天把这个唯一的一件衬衫穿了一下，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是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上。
我先说，我那两天在阿那亚先简单说两句，竟然都还下雪了。
哦，是。我给同事发那个照片，我说我在玩什么，然后我同事说，哎呀，家里阴天刮大风，然后第二天跟我说家里下雪了。
我就说这难道这个降温是全国范围内影响的吗？
这样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去 B 站上关注一个 app 叫做中气爱，你就会提前就中国气象爱好者，我猜他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哦、就这样的话你就会提前一周甚至两周知道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天气的未来的走向。
哦，
我就是根据他的这个预测然后去决定我带什么衣服去。
我听说过这个，但是就是就感觉他在预测再怎么着，就是可能临时临了到两三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有会变化，
但是变化不大，就大差不差。
但是哦，你如果去远处的行程，你只能提前半个月甚至三周你去订机票，但那个时候他就预测的没那么准确了。就
啊，我提前一周订不上吗
机票啊？
就贵了是吗？
当然了，就是但你不在乎钱的话倒是也
我在乎。我如果不在乎钱的话我就应该直飞泉州。
那也是啦、啊、
我是这个世界上除了钱我之外我只在乎我的健康。
嗯，我当时到了泉州的第一天已经是差不多四点多快五点了，整个修整好出来都已经六点了，然后我就往前往古城里面溜达。我当时查了以后它里面说有个叫秦阿姨芋头饼。
哦， 我知道，我迟了。
都说特别要排队，然后结果我就走一走，就发现，嗯，发现一个
好多家。
我没有发现好多家，我只发现那一家，所以我一直以为就只有那一家。我说这一家为什么就丝毫没有排队？然后他只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电视在就是门口挂着朝外，
嗯，
就是一直在播放他那些
播放一些
宣传片
光辉的那个片段是吗？
对，然后嗯，有原味芋头饼、咸蛋黄，
对，
爆浆芝士芋头饼以及进口豆浆。
进口豆浆，我这个我没注意，这前三个我都注意到了。
我拍照片上写的，我就是疑惑了一下，我说豆浆除了我们这儿还有哪喝呀？日本喝吗？
喝吧。
那必是从那儿进口的。
不知道。
豆乳那玩意儿不都是那儿的吗？嗯，然后我就买了三个秦阿姨芋头饼，但是呢。我三个口味，但是它实在长太像了，它给我装一起了，所以我当时并不能够从外表来分辨出来它是啥，我就掰开了其中一个，就咸蛋黄呢，就是还挺好吃的。我觉得那种糖油混合物再加上这种芝士啊、咸蛋黄，它俩都好吃。
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的这一次，它已经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好多个了。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在第一家排队买，然后买完了之后。走了一会儿，然后发现第二家没有人。
你是在哪家？你们完了以后出来以后就直接去买这个饼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第一天到了之后的话就是稍事休整，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午饭的话我们选了一个就是泉州那边很有名的牛排。
等会儿，你们是中午到的？
我们是，对，我们中午可能一点多吧。
那你
就全部都收拾好了。
那你得多早出发呀？
早上7点的航班，
从北京。
对，
哦，
拼不拼？
哇，天哪！我当时是为了图便宜买了一个南航的，好像是，还是中联航，我给忘了，反正是从大兴机场走，所以我就说我绝对不能买太早的，因为太早的我只能打车去，打车都得快200多块钱，我说这个钱我不能花。
我们也是为了便宜啊，所以才订的早上七点的，但是我们是首都机场飞。
哦，那首都机场还好很多。
嗯 嗯, 嗯，我们中午去吃了一家牛排，叫阿波牛排，
是台式的牛排吗？
不是，它不是牛排，它其实就是炖牛肉
啊。
就是你没有吃吗？
我没有。
就是它叫牛排，但其实它就是一块类似牛仔骨，就是中间有一块骨头吧，然后外边包上牛肉，
嗯，
然后那个汤汁里边可能带一点甜味，然后稍微带一点点咖喱，就是炖的特别的软烂，就是还挺好吃的。
然后呢？
然后
啊，你说的你的意思是它就是带一块骨头的一整片肉给炖
了？它不是，就一块，它是按人头分，
啊，
你这一份儿。就是那么一小块儿，
哦，
它叫牛排，但它其实不是你想的那种牛排。
明白。
嗯，它不叫阿波牛排，它叫什么牛排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酒店附近走路就能去，
哦，
且是大众点评上和小红书上都比较推荐的一家。
哦，
就确实很好吃。包括他的牛排，包括他还有一个牛肉拌面，还有他们那边的牛排店都配咸饭。
咸饭是我最爱吃的，厦门的那种咸饭吗？
就是我感觉就是米饭，然后用有点油，然后有点蔬菜在里面。
哦，那可能是我在厦门我最爱吃的厦门的就是咸饭，我还老管它叫咸一饭。
反正就是我们点菜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他说我们就在犹豫说主食到底点什么，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我们在牛肉拌面和咸饭之间犹豫，然后老板说两个都点，两个都好吃。我告诉你，那个面条配米饭绝配。然后我们就两个都点了，然后就果然拌在一起很好吃。然后就在想说，哦，这可能就是碳水配碳水的快乐。
是米饭跟面条拌在一起吗？
对，就是因为那面条里边有牛肉，有那种酱，不知道什么酱，花生酱、沙茶酱什么什么的，放在一起，然后就把那个面条夹出来，放在你自己的那个米饭里边，这么和一和，就确实很好吃。而且他们那个叫什么烫青菜、烫生菜也非常好吃。嗯，然后我们就去了海交馆，海上交通博物馆。
哦，这个我有去，
是吧？然后但是。 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早上五点多就起了，然后一直车马劳顿，然后又吃了碳水配碳水，到了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整个人都是懵的，就特别懵，就是然后逛了半天，我们俩出来之后发现，哎，不是说海上丝绸之路吗？我们看了什么？后来我们分析，我们可能最主要的那个馆没有去。
你是不是去错了？我记得海交馆，它是不是除了它海交馆以外，还有另外两个馆，还有个什么伊斯兰？
对对对对对。
你们去的伊斯兰那个馆是吗？
对，然后最重要那个馆没有去，我们两个就出来了。
伊斯兰那馆里不就一些那种石碑什么的？
对对对。
我都是看完海，就是海上丝绸那玩意儿最后出来的时候，从那个最主要那关出来，出口那稍微溜一圈就。
因为我们两个是从出口进去的
啊，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前面有一个团，然后就是有一波人，我们就跟着他走，走完了以后我就说，哎呀，困得不行，然后那咱们出去买杯咖啡，然后我就觉得不对，我就一直心里有一个疑惑，但是我没有说。然后后来我就越想越不对，我们两个一沟通就是觉得啊、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两个没有看，那就相当于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有点浪费了。
哦，那你们后来有回去看吗？
没有，我们两个发觉到最重要的馆没看的时候已经是行程就整个旅程快到尾声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啊，隔了两天你们才发觉。
对。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说，以及你做的所有的功课都在说啊，这个博物馆特别好，特别重要，特别对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说，这馆里有啥？这馆里没啥呀。然后发现，好像给人错过了。然后从那边出去的话，本来我们是要打车的，但是正好他在这个博物馆门口就有那种旅游的公交线路。
哦，对，我也是在那个门口坐的。
游四还是游几呀？然后我们就去了洛阳桥。
洛阳桥，
对，
我知道这个桥，我好像有刷到过攻略，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在市区吧，是不是也挺远的？
稍微有一点远，
所以我就没有去。但是我应该坐的，我也是在这个门口坐了一个专门旅游的那种车，可能因为刚过完年吧，它车上就还就是给你装饰的，就是很喜庆，挂了好多假花。
有神明吗？
好像没有。洛阳桥它那边是不是只有洛阳桥没有其他的可以玩的东西？
对，它就是稍微有一点远。然后我之所以要去洛阳桥，就是因为我在去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在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小宇宙对，你其他平台也要放哈，就是在小某宙这个平台上。
没事，你说吧，我们这期又没有广子，又没有什么。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提前做了一下功课，然后有人就是我购买了一个付费的这个博客叫来去泉州，然后是当地的一个特别了解当地的一个人做的一个就是介绍泉州各个景点，他采用的是那种一边走一边说看到什么介绍什么的这种形式。
就他人实体的在街上走然后录是吗？
对，他跟另外一个人对谈，然后把这些就是用那种就是像小蜜蜂啊这种麦什么的收进来，然后说看这儿看那儿，然后他同时还会给你配一个有照片的那个 PDF 的文档。相当于我在去之前我已经就是了解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他的第一期节目就是洛阳桥，我按顺序听，我听完洛阳桥我就已经就是要出发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得去。而且那个人也说了，就是洛阳桥是你在就是祖国大地上能够真正的触摸和脚踩的，就是几百年前的这种真正的古迹，像其他的桥什么赵州桥啊这些古迹都在博物馆里，外边的都是就是水泥的或者是后来做的这种，就只有洛阳，对，就是
只有泉州的洛阳桥。
对啊，我说的什么，我说像赵州桥那种外边的都是后来的了，就是赝品
是吗？
就是对，它的原件应该是在博物馆里或者
我上回去石家庄的时候我还想去赵州桥来着，
它应该不是了，就是只有洛阳桥是真正的，就是我历史不好，我也忘了是哪个朝代了，宋朝或者什么时候，就是它真正的好几百年上千年的这种古迹是你能触摸到的。然后我就觉得要去，而且我们是完整的跟着他的这个博客 这么走下来的。这一座桥从一开始从蔡公祠到最后的那个过了桥之后的有一个庙还是什么的，还有祠堂，我们走了2个小时。
哈
哈，等到开元寺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玩了多长时间。
我天哪，那你真是很深度很深度的游味。
嗯，非常。
我当时有
说到，我真的
我
就是诚心的推荐所有想去泉州旅游的同学们，大家可以花25块钱在小宇宙上购买一下这个节目。
哦，
我觉得说的真的是特别的详细，特别的好。
我以为这个桥要花25块钱呢。
不，这个是免费的。
嗯
嗯。
然后呢，你们回来的话都得几点了？
就吃晚饭了吧，那个时候六七点钟。差不多7、8点钟。
哇，你真的是很深度哎！你不但深度，而且你玩的很多。
对，我就深度到哪种程度？深度到他，我们会先去那个蔡公祠，就是主持修建这座桥的这个领导人吧，这个官儿。然后就是大家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一个祠堂，深度到。这个祠堂可能有这个柱子上有一副对联，是当地的哪个书法家给他写的，然后他的落款，这个人叫吴杰秋，但是他的落款写的是杰秋吴，
他是个外国人呐。
他是用这个外国名字的方法把他落款，就是特别细致。再包括这个每一块桥上的每一个石板多长多宽，然后怎么运过来的，然后下边那个桥墩为什么设计成那种形象，然后就是在这个桥墩上养牡蛎，用这个牡蛎的那个吐出来的那个钙化的东西去加固这个桥墩。
哦，
再包括桥前面，
我打断一下，我之前有在那个就是看过一些视频，里面有介绍过，就是生物的，就是那个和人类和谐共处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听说过这个桥，但是我不记得是洛阳桥。哎，
嗯，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它，还有包括它这个桥，桥头桥尾都会有那种士兵的塑像。
嗯，
这个塑像的身高就是1.63米。1.63米就是兵样子，就是你必须要这个身高，你才能在那个年代当兵
啊。
嗯，
哇，那有你高于可以，低于不行是吗？
应该吧，就是低于这个5尺多少，5尺1寸还是5尺多少？就是你低于这个的话，就是不行。
哦，
你就当不了兵，就不是兵样子。然后，
那你们看的这些所有的细节的东西是？那个播客里面讲到了，然后你才跟着一块去找的是吧？
我们是同时就是同步听着耳机，然后按照他的介绍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听。
那他这个光这个就是洛阳桥他都讲了多长时间？
2个小时。
所以就是你等于是跟着他走了2个小时。
对。
那你如果就是二倍速播放的话，你是不是很快就看完了？
到后期的话，我就是二倍速我可能听不清，但是到后期我发现确实可以倍速的话，我就到开元寺的时候我就选择了1.7倍速。
哦，那你回来以后你晚上又吃啥了呢？怎么回来？
我们在晚上的话，我们是选择了海鲜大排档，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的话看在 B 站上看过一些就是大家介绍这个泉州美食的，他吃过一种螃蟹叫红，那个是念鲟吗？红鲟蟹还是什么。
嗯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嗯挺好，我也想吃。但是好像那视频里那一个人那一只螃蟹是200多买的吧，但是那个个儿特别大。
哦，
我们去的那海鲜排档的话，它一份是168还是129我忘了。但是它就是特别小，但它有3只。
而且哎，但是你们这个时候去是吃海鲜的时候吗？
嗯，可能不是，因为那个螃蟹特别小。
哦，
但是没办法，我已经去了，我就必须得吃。
哦，
不管是不是这个季节，我要吃。然后就是在，
哦，
正好在我们酒店对面有一个类似于居民区那种夜市，然后有一个海鲜大排档。
嗯，
叫甄小强牛腩堡海鲜大排档。
啊哈。
嗯，然后我们吃了就是蒸汽锅海鲜，然后炒青菜，然后这个什么杂鱼，炒杂鱼还是什么炖杂鱼。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蟹就还行，都挺好
吃的。它这个蟹是怎么做的？是煎的吗？
嗯，我觉得是，我感觉它就是把这个蟹从中间剪开一剖为二，然后在一个砂锅里边。
嗯，
这个砂锅的底儿应该有油，有什么葱姜蒜之类的，然后有盐，类似盐焗 的那么一种感觉、
哦、
嗯，还挺好吃的。
那我误会
了，我还配了当地的啤酒。
哦，我以为它这个蟹是煎的呢，因为我以前出差去厦门的时候在那边吃过一次煎蟹，它就是也是把这个蟹中间劈开左右两半，然后呢就是感觉好像拿锅上喷了油就生给它包出来的是那种，
也有点像，你要这么说的话、
哦、
也可能是。
然后它的侧面就是那个膏和黄就给你煎硬了那种。
对对对，
嘎嘣
硬，对对，大倒也不至于那么硬，但是肯定是膏跟黄那块就是有点焦焦的那种。
哦、
嗯，那咱俩说的应该差不多做法。
那有可能他们那边就叫煎蟹啊、
嗯嗯？是吗？
嗯，
我那我忘了，反正挺好吃的。
那你第一天行程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就是
就回去睡觉了。
品尝了一下当地的啤酒，汇泉啤酒。嗯，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你觉得汇泉吗？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我这是跟我一个同事学的，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说我们要我吃饭嘛，他就说，
嗯，
哎，你们当地的啤酒是什么？我不要喝百威，我也不要喝蓝带，我就喝你们当地的。
哦，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去当地，我就要找，如果当地有大润发，我就要去看一看，我就进去转一转。所以我就接着讲我刚才第一天到，我不是买完那个。那个秦阿姨的芋头吗？
嗯，
这个时
候你就去逛大润发了是吗？
呀，然后呢，我就骑着那个他的那个脚共享的脚踏车，我就往大润发走。我为什么要去大润发？是因为大润发旁边有一个，它是在一个商场里头，我记得好像是。然后呢，商场里面有一个有好多那种快消品，就是什么 H&M 什么优衣库什么都有。为什么要
老城区？
对，
哦。
他只老城区里只有他，不是万达，他我特地还找了万达，可能没有找着吧，反正我就
找，因为万达已经出了老城区了。
哦，反正就是在那老城区里头，靠近那个公园，是叫西湖公园吗？
老城区里头西湖公园
是叫西湖吗？反正是一个湖，我
啊，对对对，哦、但是他除了。老城区了，
它应该是紧挨着老城区。
对对对，紧挨着，在它的北边。
对，就靠近它，应该是在它和开元寺之间的那个区域里头吧，有那么一个商场，应该是当地的，也不是一个连锁的商场。然后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就是因为我到那儿以后也发现特别冷，且我没有穿秋裤。
哦，我跟你说，秋裤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里面买一条秋裤，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家里就是还已经有好多条就是专门的那种正常也不是专门的秋裤，就是还挺弹力的秋裤，所以我也不想要那，我也不想再买一条，就是虽然保暖嘛，但是我也想考虑到日后的生活能够
咋了？你买了一条秋裤之后，你后半生就一直穷困潦倒了吗？
不，也倒不是。然后我就想说，能够丰富一下我的那个内搭嘛。就是、
然后呢，你是买了一条黑丝，
黑丝太不保暖的。然后我就买，我买了一条睡裤，
哦，
就是格子的那种双面绒的那个叫法兰绒的那种睡裤。但是就你正常来讲，你穿一个睡裤。他可能因为我是白天要行动的，我又外头还在穿牛仔裤，睡裤可能会有一点肥，包括他腿儿、
嗯。
而那个睡裤就设计的相当巧妙，那个睡裤
它是紧腿的是吗？
它首先它是收口的
啊、
哦，其次
就是它下边有一圈螺纹是吧？
不是螺纹，就是类似于松紧带似的那种。
嗯嗯嗯。
然后呢，其次呢，它也不是很宽松，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家裤子本身很宽松？但是你穿上裤子就不宽松
、哎，也有这种可能吧？但我已经买的是两叉一个 L 的，因为算是挺大的版型吧。
那就有可能你的身材是四个叉的。
没有，它最大就两叉了。
但你不是啊，裤子是有极限的，你没有极限。
好吧，好吧。然后我就迅速的在那个厕所里头，我就换上它了。换上它了以后，我就沿着那个街就溜达，就没走两步就走到了开元寺的，应该算是北门。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了，就是开元寺已经、
应该早就关了吧，六点就那什么了。
没错，已经关门了。我就沿着开元寺转过来，就走到他那个应该是古城的步行街吧，叫老城
西街。
哦，西街，我忘记啥名了。然后在里头就是一边转一边说，想说哎，要不然吃点什么的。哎，我就看到那个秦阿姨了。
秦阿姨芋头饼，
这个西街的秦阿姨就相当人排了很多了。
现在的西街有好几家。
哦，那我当时我没注意有几家，反正肯定不多。
嗯，
我就在那个细节里头，我在网上查的，就是它不是有好多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店嘛，其中有一个那个就是，哎，等我看啊，四果汤，
哦，
我忘了啊，叫秉正堂。
秉正堂不是四果堂吧？是啊什么？它叫什么来着？
啊什么？
嗯，
我这个就是四果汤。
那就是，那他就是也有四果汤，
对。
但是我记得
他是卖闽南的那种甜汤，就是那个糖水店，应该是除了四果汤，还有其他的各种甜品。
他应该是石花糕最有名，是不是？
啊，反正我看他上面写着四果汤，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四果汤。然后呢，他其实四果汤只是个通称嘛，它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你可以弄八果汤、六果汤之类的。
对，你可以自己加料，应该是。
对，然后他写的是四果汤大份六样，四果汤小份就四样，默认就是他那个就是小料里头默认就是每一个里头都是单加那个
秉正堂对吗？
石花糕，对，
对，秉正堂石花糕是什么？舌尖上中国呀，什么非遗啊啥的，反正还挺有名。
这个我不知道，
在天后宫门口有他的那个旗舰店。
哦，那是他旗舰店呢。
天后宫门口旗舰店，你不是开元寺吗？
对，我知道，开元寺这个西街上面它就是没有让你坐的地儿，
哦，
就只有一个档口，你买完你就走，
嗯，
然后我就买完那个就接在那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然后我又走到了一个就比较靠近那个白楼的那个就钟楼的那个位置，
嗯，
有一个叫什么，嗯，我操，没拍那个，就是反正是一家网红的一个奶茶店，他家的就是
胡建吗？
嗯，不是，
水壶的壶，见面的见，
梅超风。
哦，梅超风我也看到了。
对，他就是天台一店，他家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他家买了饮料走上天台，然后可以鸟瞰西街。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都没去，我也没有喝，
对，然后我就买了一杯梅超风，然后我就走到了他的天台，他有二楼三楼还有天台，好多人都在天台，
嗯，
然后就是
可以拍那个双塔的照片。
对，我就是晚上在那拍双塔的照片，
嗯，
在那个梅超风的天台。我还打个嗝，
你给剪掉。
哎，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种有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孩子，然后那母亲就想照相，让那孩子给他照，那孩子死活不愿意给他照，他就在天台揍他孩子。嗯，大晚不上的，然后我就干，我就吃了那个四果汤，又喝了梅超风，然后我就一路相当于从西街从北走到南，一直走到了这个就是那个
钟楼，
对，走，
嗯，
走，
嗯，
走，哎，是从北走的，我忘了，反正到了钟楼，我就接着走，就往我的那个就是出我就是往我酒店的方向走，
嗯，
出那
你就该遇见面线糊跟醋肉了。
哦，我没有遇到，我遇到了一个叫鱼大盆儿，
哦，
海鲜水煮鱼，但是我也并没有想吃水煮鱼。然后我就接着走一走，走一走，我就看到了一个叫叮当肉粽，
啊，
面线糊也有四果汤，我就记住了这个。但是我今天我不能吃肉粽，我觉得我吃的有点顶了，
嗯，
而且这是我搜的里面我非常想这次去一定要在泉州尝一个东西，他家有叫拳头母。
哦，
就是我觉得
我是听你说我才知道，但我也没有吃，我这次吃的东西很有限，
嗯，然后我就过了叮当肉粽又往前走，我说不行了，我一定得吃了，再不吃我就觉得我太亏了。这个叫阿坤杯，就
阿
坤博
啊，
它是源自台湾的一个叫那个炸鸡店，就是卖那盐酥鸡啊，炸排骨啊，冬瓜茶，仙草茶什么的，我就去了哦。里边的老板娘跟里边的店里的人真的说话就是台湾国语，就是虽然
他们，那儿的人说话不都是台湾国语吗？
不一样，不一样，你能听得出来
啊？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你就好像泉州当地的人，他们也讲那种就是闽南
味儿
的普通话，
对对对，
但是他们的话好像就比较闷一点儿，然后台湾那边的就更娇媚一点儿，就是，
哦，
就词差不多，就好像你听我们一说四川话，我们大概能有一个印象。但你实际听重庆话和成都话，你能分得出来？
又不一样，
它词儿是应该差不多，但是那个劲儿不一样，就感觉重庆更冲一点，成都更温柔一些的那种，
成都更母一些。
对，然后我当天并没有吃全头母，然后这个，然后我在那买了什么呢？我在那买了九层塔盐酥鸡，12块钱一份，还买了一个排骨酥吧，大概是买了俩。买了俩以后，我就看他那个，他上面会有招聘启事，用繁体字写着招聘职位储备店长，上班时间1:30到24:00，薪水5000至7500，月休4天。然后他后边还专门给你特地说包吃不包住，没有五险一金。
这么直白吗？
对，就是可把这个责任给划分清楚了。哦，这个招兼职每天6小时，然后下午3:30到晚上10:30。
哎，
每小时。
现在你有没有想去？
可是他没有五险一金。
你自己给自己交啊。
嗯，也是啦。
对啊，你现在自己给自己交嘛。
我是还行，挺想去星巴克兼职的，但是这个好像比较难。嗯，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就是盐酥鸡和那个排骨啊，不是买好了吗？我并没有在他店里食用哦。
嗯、
我又买了一个水果，就是他有切好的水果，是木瓜以及青芒果。
哦，我们也买了切好的水果，我们也吃了青芒果，用那个话梅腌话梅水吧，还是话梅腌过的。
对，他那边好像都是有那种酸梅粉还有蘸的
啊，那种叫什么椰酸椰椰椰什么，
嗯，那就不知道椰啥了。
嗯，就是云南那边就是用它蘸酸梅粉蘸辣椒粉
酸椰，
然后对对，有可能。嗯，但我们吃的没有蘸，但我们的那个水明显是泡过话梅水的，就也挺好吃的
啊。仙草汁是不是叫什么甘草汁，是不是甘草酸梅，
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为什么知道他泡过水，因为有那个味儿，然后其次的话他给我们咬那个芒果的时候带了一颗话梅出来
哦，
所以我才知道他泡过了。
嗯，然后我就提了这些东西回酒店吃了，然后我的第一天也就 over 了。
你没有尝一下当地的啤酒吗？
我没有，我海鲜啤酒我都不能吃，而且我也没什么兴趣，就主要是
好吧。
嗯，
那第二天的话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嗯，第二天我可厉害了。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那个他的共享的那个脚踏车，我就去了南少林。
嗯、哦，
而且
我们没有去这次。那你再走远一点，你就上青原山了。
我
你骑脚踏车去南少林？你得骑多长时间、啊？
没多长时间。那个南少林从那跟那海教馆离得不远，我觉得。就是从古城出来去海教馆
的话，是不远，
就是从我住的那个酒店那边出去，而且
那你住的应该离东湖公园比较近吧？
对对对对对，离东湖近。
嗯嗯、
然后我那天早上起来我骑车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那个脚踏车是可以变速的。然后的话，我好像先骑了它去了一个哪儿，我忘了。然后后来我就改成骑电动车了。那个时候是我第二次骑电动车，我不在徐州先浅骑了一下吗？
嗯。
但是实在是因为它那边的地形感觉也不是那么平原，就是有的时候你骑脚踏车还是有点费劲。
对。
我就选择了骑电动车去到了少林寺，而且我当时还查来着，我当时在地图上查，我说查南少林。查出来的都不是泉州，都是别州。对，然后我到了泉州才，我到了那个少林寺本寺，我才发现他只写少林禅寺，他并不会把南打在前头。就
可能人家觉得自己才是正统是吗？
嗯，
我不知道，我乱讲。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类似于像那种我们都说那个兰州拉面，但你在兰州人家不叫拉面，人家只叫牛肉面。跟那种感觉似的、
啊、
就说我这就是少林寺、嗯、我你叫我、啊、你大家叫我南少林只是因为我是
南
边的这个少林寺而已、
嗯、
但是
只是因为北边还有一个，北边也不叫北少林呢。
对呀、啊、
大家都是少林，
但是会有另外其他周边的其他城市，他就会你搜地图搜南少林，他就真的叫南少林。我觉得他是不是山寨还是怎样。
内蒙古有一个寺叫南少林。
嗯，那就不知道了。
不是，我乱讲的、嗯，
我当时因为我起的比较晚，当时到了少林寺的时候都已经快11:45左右了，里头也没人。我不确定是因为我去的时候不是周末，还是本来就是香火不怎么旺，还是怎样。
少林寺，我搜功课的时候，它是每天下午的4:30到5点吧，
有武术表演，
对，会有那个武僧，就是还有小孩一起，
对，上午11点到11:30也有，但是它只在周六周日上午，
是吗？
对的，
嗯，那反正我们最后没去，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弄。
然
后嘞，
嗯，然后在里面逛了逛，也没看到什么。就是看到极少的人，但是我看到有一个那种应该叫是附近的阿嬷，就她穿的那种，我不确定是不是惠安女啊，就是反正就包着那种头巾，对，
嗯，
然后但是她并没有戴那个蓑笠，
簪花，
嗯，她没有簪花，她就是跑到上面，然后拜了拜，然后提了个塑料袋买了菜就回家了那种。
那可能是人家的日常。
嗯
嗯，然后呢，你从少林寺出来之后，中午吃了什么？
我在导我的照片。我先说一下，我从少林寺进少林寺之前，我就在我酒店有早餐，我吃了那个面线糊，
嗯，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啊。我面线糊也没有吃。
你都上哪干啥
了？因为我的小伙伴他这个在吃这个方面他不是特别的强，就是他可能吃一点他就已经吃饱了，他就吃不进去了
啊。
嗯，所以说
才说吃那么少吗？
对，就是
哦，对，我从少林寺出来之后呢，我就骑个车骑到了我刚才说的海椒馆那个附近，然后我就坐上了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就是旅游专门的那个巴士，然后那个司机还特别得意的说我们这个车哦是为了就是为了就是这两年泉州特别
火，
在网上比较红，对，特地定制的这个巴士，然后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一般的那种公交车你要下车的地方它不是有一个把手吗？把手上会有一个按钮，
嗯，
就你一按司机就知道后面有人要下车了，
嗯，
然后他在这个把手的上面特别贴心的给你放了两个 USB 扣
让你充电吗？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个周围它也没有任何座位，你但凡在座位旁边你按一个我都能理解，我就说哦他可能就是说为了方便大家充电，就是要下车的人他可能急需电然后让你可以充一下，这是我在那个车上排的还蛮好玩的一个。
而且泉州的公交车和苏州一样它是有当地方言报站的。
嗯
嗯，
然后我就坐那个车去了浔浦渔村。
啊，你去簪花了？
哦，我没有簪，我去那个渔村。我本来想说要不要骑电动车去。
那个渔村也挺远的吧？
对，但是那个地方是那个电动车可以骑过去
的，到的地方
极限，
嗯，
边上了，嗯。然后当时因为我对这个还没有那么了解，对这个骑这个共享电动车，我就看到网上说有人说骑到那儿突然就没电了。然后就推着他骑好久，
啊，
走好久，我就算了，我就坐公交去。其实骑着去比坐公交要稍微快一点。
是吗？
嗯，
我们也你说的这个渔村我们也没有去，因为
也没去。
因为我又不想簪花，我也不想拍照，所以我就觉得那除了，
哦，
我说那除了簪花拍照以外还有什么可看的吗？
嗯，那边也有一个天后宫。但我并不是为了那个天后宫去的，我只是听说这个就是网上都在说嘛，然后我就说那就去转一转去呗，
嗯，
反正来都来了，
嗯，
结果下来以后呢就是看到那些簪花的，就是你刚下车的时候在那个浔浦渔村它就有点类似于南锣那种，就是已经是很，
嗯，商业化很到位。
对，但是里头你往两边深处走一走，胡同里走一走，还是能看到就是当地的人，然后你确实能看到就是当地的那些，
嗯，
中年妇女或者一些老年妇女，他们可能在做一些小生意什么的，
嗯，
他们确实也簪花，但是人家可能就简单的簪个那么三四朵
一两朵
啊，
嗯，
没有不跟那个
像向日葵一样，
太向日葵了，而且就是人家穿的衣服吧也都是正常劳作的衣服，也没有像就是那个妆造一样穿的那么的，还有穿羽绒服的啥的都很正常，只是脑袋上扎了几个花而已。
嗯，我之所以没去这些地方就是因为我确定我肯定不会去簪花，我也不会去拍那个妆造什么的，然后我甚至连这次旅行我甚至连自己都很少拍。
嗯，
我连照片我都拍的比上一次要少得多，
你这个是属于就是把风景带到眼睛里头带回来。
不是，我就是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我可能拍
了
对这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拍出来我跟这个风景、
哦、
对吧，我并不好看。然后另外的话，我会觉得我花了时间请了假花了精力花了钱，然后我就一直在拍照拍照拍照，我没有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儿里头去，我没有去好好的感受它。然后我可能拍了500张照片回来，然后我要干嘛呢？我要加滤镜、精修、调色，然后发朋友圈给别人看。
哎，你说
就别人有可能还不看，
我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末倒置。
是的，就是应该去那玩儿。
对，我这次就特别明显的没有刻意的去拍，除非我想记住这件事儿，或者这个景色真的是很漂亮很触动我，我可能会拍两张，或者说却特别有这个纪念意义，我想就是简单的合一个影我才拍。其他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摒弃了之前的那种想法，就是各种拍各种修图什么，我可能还是会发一部分，但是就很少，我没有把这个变成我旅游的重点。我觉得那就是本末倒置，我付出了这么多拍出来了好看的照片，就是为了发到朋友圈里给其他人看，让别人给我点赞，或者是甚至别人可能还不给我点赞，或者是我就给别人看，那他们不应该给我，他们应该跟我分担我的这个费用才对，大家给我捐钱我才要这么做，没有人给我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我自己看，
我也是
不给你们看。
我现在出去玩越来越就是照的也会少，但是有的时候吧，你想照你转一圈你要不照你就什么都不照，但有的时候你转一圈你发现你摁了两张你就啥都想拍，但我又跟你不一样，我连修都不修，最后也不发，我也不知道图啥。可能后来我现在感觉到有稍微有点意义，就是我拍了以后我隔个就是一年半载的我录播客的时候，
对，你会再回顾，对，你还像比如现在
是的。然后我就说我在巡捕渔村看到那个小型的天后宫啊，里面全都是那些就是做妆造的再拍就算了，还有一个女的穿的极其的暴露
暴露，
我觉得就是穿衣自由没问题哈，但你就至少在这种寺庙面前你就是也别太过分了呗，她穿的就甚至是个抹胸了都该。
但是如果是天后宫的话还好吧，毕竟妈祖也是女的
啊。
啊，
这个跟那个跟那个没关系，
就是他不算，他不，就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好歹不算。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新妈祖的相对来说可能只是集中在沿海那一片儿，我们这边从小到大对我们的影响没有那么深，所以我们可能潜意识里觉得他是一种宗教信仰，但是又觉得他好像没有像什么就是
对我之前
神明一样
那么的高大上是吧？
对，就感觉很接地气。
但是我这次去完泉州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妈祖的地位是特别高的。现在说什么全国只有三大功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谁呀、皇帝还是谁？另一个就是妈祖，就是官方、就是官方承认的全国性质的三大功绩，孔子。是不是皇帝我不太确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妈祖，特别特别那个什么。
哦，我翻到照片了，我去的那个呢叫巡捕顺济宫，就是
他们那儿有好多神，你根本就
对，他里头拜的也是妈祖了应该是，
他
只是叫顺济宫，
他有好多神。
然后呢他里面有个机器你可以扫码然后就是捐赠，就好像刚才他们说的，就感觉妈祖非常的世俗化这个神明。你在
本身就是一个人，
对，你在很多其他的寺庙里头，就是像一些佛教的一些寺庙里头，你可以捐款你可以扫码，但是你没有那么方便到有一个大电子屏在那扫。扫完以后，小程序扫完之后呢，你的姓名就出来了，然后你捐了多少钱也出来了。我这边大盆姓名就是大盆，功德是六元六角六分，祈福是正经巴巴多多商务。就是你扫完，
我觉得出现名字还挺好，但出现钱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但你扫完他的，你的愿望、你的名字、你的
祈福都会出来是吗？
就会在上面出来，
这个还挺好的。
是的，然后还有。有个叫泽林的，也是我沾点人名的好不好啊，也是六元六角六分，为家人带来平安 愉悦，健康和愉悦，他写了两个愉悦，祝新年愉悦，万事如意。
但是人家说了，如果你要向佛祖请愿或者是许愿的话，你不要说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全家什么幸福，
越具体越好，是吧？
对，你要特别具体，你要跟他说我叫什么，我家住在哪儿，我身份证号是多少，
对对对，
然后我想怎么怎么着，就越具体越好，你不能大而空。
哦，跟你说，我这照片还有呢。我发完那个之后呢，他会回我一个感谢状，
啊，
电子版的，他写妈祖敬仰者，尊敬的善信，感谢您的乐捐，为妈祖文化传播贡献一份力量，世界妈祖同一人，作为妈祖信众，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弘扬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愿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妈祖庇佑您万事如意，平安吉祥。
包庇包庇包庇
对，好好的给我包庇一下。我就是从那次出完以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不在海边，然后我就很想就去拜妈祖，后来问了半天说北京只有在东岳庙里有一个妈祖，
咱们这边可能确实比较少。
是的，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还挺，就是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可能也会扫这个码，虽然我就是没有这个信仰，或者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的。
对，当地弄的这个特别方便，特别的就是生活化。
对，但他们的这些神就是跟咱们以为，像你想我什么观世音菩萨什么如来佛祖，他都是一个你不知道他在世俗里是什么身份，但他们那边好多的神都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个人，
嗯，
然后这个人慢慢慢慢的变成被神化，然后被官府盖棺定论，把它变成一个神。就像妈祖现在最终定格是天后嘛，她之前可能什么什么朝代之前她都是什么天妃，
嗯，
然后又到了某一个朝代，就是朝廷就是任命她了，或者是承认她，她，
哦，
才变成天后，
晋封为天后。
对对对，她都是一步一步的。
那
她
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天答应吗？
她一开始可能就是林默娘，林默，
哦，
叫林默的他们家的娘子。
哦，
我不知道啊，我乱讲的，嗯，就是所有有这个信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我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知识的贫乏，然后没有文化才这么说的。
然后回来我就从那个天后，就是从那个巡捕雨孙回来之后呢，我又坐那个公交车回到了古城里面。古城里面我吃了一个什么呢？我就吃了我心心念念的拳头母，它就是拳头的拳头，然后又非常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就给人一种刚柔并济，然后就是铁汉柔情的感觉。
它其实它的
它其实
或者是什么是什么，
它其实我吃的那个上来以后呢，它是就是那一小块有点类似于贡丸儿，你知道吗？
哦，鱼丸儿是吗？
对，它是猪肉打的丸儿应该是。然后就是给你，它没有汤哦，只是一块儿，然后给你切两刀，
嗯，
然后撒了点那个酱，就是给你
外边那一层是里边是猪肉的馅儿，
没有馅儿，
不是，就是它这个丸子本身是猪肉的，然后我看你发的照片外边还有层白白的东西呢，
白白的东西
没有吗？
不是，它本身
好像有，
它本身是白的，我们发照片外面撒的那个红色的是应该是辣酱，
猪肉白白的。
熟的呀，熟了以后不就
白哦哦哦哦哦，
那应该是煮的，应该是。然后呢，我又吃了一个肉粽，
那不就是汆丸子？
但是它打出来的，它不像肉丸儿，咱们吃那种汆的丸子，它可能就比较松散，它那个特别有嚼劲儿的那种。
嗯，它就是更磨得更细，然后更那个嚼上劲儿了呗。
对，然后我又吃了一，同时还吃了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什么饺汤吧，因为我也没拍。菜单，所以我也不记得有啥了。还有一个炸的方块的，应该是鱼豆腐类似的东西。还吃了一个肉粽，就吃了这些小吃。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吃完这个呢，我就去了钟楼。去钟楼那边步行街走一走，我就发现了一个闽南古早自助糖水。泉州人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它不是那种让你随便吃的那种自助，它是
自己点，
不是，也不，你没有人，它就是好几个冰箱在那儿，你自己拉开自己付款。
啊，对啊，你自己点吗？
没人点，
就是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盛，
没有人，也没有，它是那个冰箱里头放着一杯一杯弄好的，
哦，你要哪杯你自己拿，
对，自己拿自己扫码就行，差不多都是5块钱、哦、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成人用品自助店似的。就是你
挨人友好，
对，你开一个这个，反正你就偶尔过来补补货就行。
嗯，他每天都得补货吧，他那些新鲜的水果他保质期只有一天。
嗯，对，不是，对啊，就是说你人不用在那儿待着嘛。
嗯，
然后我买了一杯
成人用品。
对。买了个啥玩意儿啊，仙草冻是啥呀，手工熬煮石花冻应该是。
啊，那不就是石花糕，
好像也不太一样，要不然
它分石花糕、石花蜜啊，石花糕、石花冻，好像是。
但是我那个好像
是
比较稀的。
你那个是不是它好像是一种什么鱼还是什么海产品熬出来的，熬不好会有腥腥的味道。
对，它咱吃那个就是海石花，
嗯，
凉拌菜不也有点那个味儿吗？我觉得就是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胶质。
对。
然后啊，我就从喝完那个以后，我才开始坐了古城里边的那个小白车。因为我之前一直想说能骑我就骑，因为上小白车的话，你可能还需要跟人家进行一个沟通，我就比较矮一点嘛，我就不
想。你就告诉他你去哪儿，去吗？他说去，你就上车，然后下车的时候扫。
因为他的路线可能咱们不熟悉的人其实不太知道，所以你需要随时随地的拦，随时随地的要跟他说，问他去不去，到不到。
然后
我就一直在做心理建设，我就不想骑坐这个。但是呢，在古城里面，因为它有好多，
你可以假装聋哑人，你把你要说的话打在手机上，然后问这个司机师傅，你跟他说啊，司机师傅，我说可以，点头你就上。他说不到，跟你摆手你就下来。
哦，
你看挨人友好。
我没有想到这个。
你可以在家练一练，就是
行。然后这个我就坐着这一次这个哟，我就觉得哇，我就坐他去天后宫，因为天后宫在古城里边应该是东南角还是西南角之类的，反正就相对于其他景点它更
西南角。
对
对对对，我们的酒店就在那附近。
然后我就说去天后宫，我还是坐这小白车吧，因为骑脚踏车你会感觉那古城的路它不是很平。
嗯，
有上有下的，
挺短的，
不好骑。反正对，我就坐那个。
而且你还要一边骑一边导航，很容易迷路。
嗯，那自从我第一次开始坐了这个以后，我就疯狂的爱上坐这个小白车了。
我觉得它挺方便的。
嗯
嗯。
然后我就到了一个正经的，就是
天后宫。
对，然后我又找到了那个机器，就是那个可以扫码，然后就是祈福的那个机器。然后我就在我的祈福语上，我就写了一个麻辣天后宫，叭叭向前冲。
那你应该用那个他叫什么来着？他的语气说，
麻辣天后宫，叭叭向前冲。
对对对，他叫什么来着？
丽晶
啊，对对对，丽晶在嘴边上。
对，
那个天后宫门口会有那个一个遗址，德基门的遗址，
是一个广场，是不是啊？
对，它就是一些破，其实它就是一些破败的石头的。
我去了两次天后宫，然后就在那个两天之间，我去了不到24小时吧，我去了两次天后宫。
嗯、
然后，但是我每次去都是匆匆忙忙，我都根本就没有看门口的。但是你说的那个丙正堂，我有看到。
对，它就在它旁边。
对，然后、嗯、我就这个天后宫，我没有像你那样，可能就是专门的跟着那个导游走一圈。
天后宫我也没有，天后宫是我临回来的那天早上自己极限去了一下，我全程特别快进去、
嗯、
然后转了一圈就出来。
哎，但是我去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东西你去的时候是没有的，就他在一进门的那个院里他搭了个棚子，里头拿那种米，大米，就一包一包的大米，小包装的大米组成了一个乌龟的样子。
嗯那确实是没有，
然后还给那乌龟又披金戴银，不就是扎了一些红绸子，好像当地是有一个什么说法
啊、哦，
就是好像就是他好像要在这供到正月多少多少号之后，还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特定的日子，这些米是可以，你是可以来买走的，还是说你可以领走，我也不确定。然后大家都围着那个乌龟就摸它，然后就是类似于拜拜它还是怎样的。
乌龟是活的。
不死的，就用那些米给它堆出来一个样子，
剁了一个乌龟啊、哦，
对，一包一包的，就好像你可能去超市里头，就有一些人拿牙膏什么的促销给你搭了个、
啊我知道，
就类似于那种感觉的似的。然后呢，在那个就是棚子的四周啊，他用菠萝跟大葱组合了一个龙盘在那个柱子上，就还挺逗的。就是菠萝是那个龙的尾巴一圈一圈绕上去，
啊啊、
大葱呢就是那个龙的嘴，就是上下两捆葱，根朝外，然后呢就是上边
龙的须子是吗？
不是，是龙的嘴，一捆朝上、
啊、
一捆朝下，然后后边那个葱的叶子呢就是龙的头发，龙的脑袋是用香蕉给裹上的，然后也裹得很粗糙，就拿那个透明胶带给缠上的。但是
那我肯定是没有碰见。
对，然后他一直在放一个小孩唱的类似于童谣似的一个歌，就是也是用当地话，我也听不懂，反正就类似感觉，就是说我听别人说什么过几天就可以来领米了什么的
啊，
应该是那样。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当地特有的这个民俗，对、
嗯，
一个活动，就是这种没有人跟你讲，咱们根本就理解不了，就只会觉得哎挺好玩的。但如果有人跟你讲的话，就可能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它有什么历史什么什么，你就会记得更清楚一点。
嗯，然后呢？
但其实我也没有记住多少
啊、哦。哇，这都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估计咱们这节后可能得分成两集。
我的天哪！
嗯，然后我就去了天后宫的那个屋里头嘛。你进去你有看到那个就是抽那个球签的那个机器吗？我说的那个
没有，是不是在侧殿呢？
不是，就是一进门的正殿，正殿的那个最中间的那个天后那个像的他的右手边前面一点点、
嗯、那我没注意，我以为是在侧边的殿里，所以我没有注意这个，
要不然
也不让拍照片，所以我就没、
嗯、
没
有可能，或者那个机器它可能要不就收了，它就有点类似于抓娃娃机似的那么一个东西、嗯、
啊，那应该是没有吧？我觉得我进那个大殿的时候还挺庄严肃穆的。
哦，它就抓娃娃机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要兑换钱币，然后给你一个硬币，你就扔进去以后呢，就是它抓娃娃机里面，它就古香古色的，弄了一个跟楼似的那样一个很中式的一个楼，然后打开一个门，你就是把钱币扔进去以后，门就开开了，就有一个类似于仙女似的一个人拖着个盘子，盘子里面就有一个纸签儿，就是你求的这个签儿，
那绝对没有。
然后你就看他缓缓的走到你的面前，你跟他隔着玻璃哦，他就一抖了，那个盘子就折过来了，然后你求那个签就掉出来了，你就拿开它。拿开它以后就解开以后，它上面有字儿嘛，就说我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凶字，就不是什么好签儿。
嗯嗯，
说我什么，反正我也看不太懂。
说你要被优化掉，
当时还没有说了。嗯，
但是你求了一个不好的签儿，预示着的是可能就是这件事。
对，然后
他妈祖多准，
那也太准过头了吧？那个时候刚二月份，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还没出正月。所以他还保留了一些，比方说元宵节灯节那些，就是那种装饰，什么灯笼什么的。我从天后宫出来以后，就是回古城的路上，又遇到了一个孔庙，是什么玩意儿的？就门口有那
文庙吧？对，应该是文庙。
对，应该类似那个。然后又在那块稍微转了转，转了转以后，我又去了文阿水玩。
文阿水
车桥头文阿水玩的一个餐厅，
哦，这个好像很有名，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在那个播客节目里听到过、
嗯、
他们家是有四个什么省级的全国的什么非遗的那个就是名小吃啊什么的，
对，就是
鱼丸贡什么贡丸什么猪肉丸什么，
对对对，我
这个玩那个玩的，
我买了一碗他那个鱼丸汤，然后就是还有一个，
嗯、
就应该类似于咸饭似的，一小碗儿。哦，他们那饭量好小啊，就是一小小一碗，每个都是小小一碗，里头就给你放了四颗花生米，
嗯、
然后一杆饭，然后还要了一个炸，我觉得有点类似于炸里脊，但是他们那边不叫炸里脊，
醋肉
啊，对对对，醋肉
是吧？
对、
嗯，
吃了这仨，吃完以后呢，都6:30了。吃完天也黑了，我就上那个就是古
大润发去买秋裤。
我没去大润发，我已经穿着我的睡裤了，我就在那个
每天晚上都买一条新秋裤。
那我秋裤都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然后不知道拖到哪儿了就。然后就因为到了晚上以后，他的那个就是步行街已经亮起灯来了。因为就是我还是因为没出正月的原因，他步行街上还是有一些那种装饰的灯笼。反正我就
人家说每年正月十五的时候，这个灯就是灯展灯节什么的，在泉州来讲是一个特别盛大的节日。
哦，是哦。
嗯，据说是。
我以为只是专门的景点会有呢。
嗯，应该不是。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王阿姨摇桃。
摇那个摇池仙境的摇是吗？
不是，就手摇的摇。他就是。他就是把那些桃啊李子啊什么的也是那种腌制过的，然后就是你要一些他就给你切好了，然后放在一个里头，放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可能挖两勺汁啊什么的给你摇，使它就均匀的蘸上那些汁儿。
嗯，
跟昨天几乎同样的路线，我又走到了钟楼那儿，然后又开始沿着那边往我酒店方向走。这个时候呢，我就去了昨天我不是去了那个就是那个台湾盐酥鸡吗？
嗯，
盐酥鸡的对面就是一家饼正堂，他那家是可以堂食的，所以我又去了那家饼正堂买了一个不是四果汤，但是不我忘了是啥，反正里头诶是不是四果汤啊，
就是所有这些特别凉特别那什么的小吃我们因为太冷了就都没吃，如果天气热的话可能就会想吃一碗两块两块什么的。
但你不会觉得你也是大老远来一次，你对啤酒和那个就是海鲜是一定要吃一次，但对这些就还 OK。
就是因为我的小伙伴并没有表现得特别热情的想吃，我就也还好，如果我的小伙伴表现得特别热情想吃，我就可能就也跟着吃了。
哦，我就吃了一碗应该是四果汤，我只是没有要果的要的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这边看不太出来。对，然后我又吃了刚才的摇桃。
就是它有特别好吃到咱们这儿完全没有的地步吗？
它很好吃，没有到特别好吃，只是说在北方几乎见不到。因为这次我和周老师我们两个人聊的时间有点太嗨了，聊了三个多小时，所以可能这次一期实在是更不完了，我们可能会把它分成两到三期。咱们下回见，拜拜。风吹中游，一碗三个酒，细算到